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而且这个运动这个题材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隐喻，
对原则的遵守，对这种崇高的事情和正确的事情的看重哈。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今天是我们饭桌上的电影派，一聊到电影啊，就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娱乐年代哦，这个影视化和这种图像啊，实在是抓我们的眼球。当然，我们也说电影呢，确实带给我们很不一样的一个视角。那今天我们要聊的一部电影呢，是王海伦曾经在谈奥运那一期讲过的一个电影，就是跟奥运会很有关系，这个电影叫《烈火战车》。那和海伦在一起的呢，是我们熟悉的嘉宾，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安然。
你好，海伦。你好，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部关于体育的电影，因为上一次啊，安然和我们在一起聊这个关于奥运，我就发现安然的体育方面的储备啊，知识非常的丰厚，而且呢，安然也喜欢对这部电影，那我呢也就抓紧时间看了一下。其实这部电影我很早很早之前就听说过了，甚至就是好像很多基督徒啊，在刚信主的时候，实际上，因为基督徒的电影不是特别多嘛，啊，那这一部基本上就是首推的，就是大家要介绍哪一部是关于基督信仰的电影呢？一般都会推这部《烈火战车》，对吧？
对对
对，虽然今天我们要谈的这部电影也跟奥运有关，但是更多的是跟参加奥运会的这个人，就是李艾瑞，跟他有关啊，有点像一部传记。那当然，这部影片也是非常的伟大的一部影片，因为他在1981年上映的哈，
对，
获得了这个54届奥斯卡的这个最佳影片奖，还有什么最佳道具奖、最佳
原创剧本、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原创音乐，
对对对，
对，四项大奖。
四项大奖啊，其实到今天为止，他也是一个在这个奥斯卡获奖影片里面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影片。整个影片拍出的，在我来讲，我是觉得非常的温暖。但是呢，可能我在想哈，当我去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因为我这个脑子估计是被好莱坞的很多的这种大片洗过哈，所以看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好像第一直观是平淡。这个片子是让我重新学习来欣赏一下一部伟大的影片可以带给我们是什么。那安然，你大概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感受吧。
好的好的，首先非常感谢海伦选择这样的一部影片，跟我来聊一聊。我自己的话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是历史上应该说是在我看来是最伟大的一部体育电影，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体育电影，没有之一。
对，
也是我非常想聊的一部电影，因为我跟我的朋友们跟孩子们都一起观看，也一起分享讨论过这部电影。其实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对，而且我的工作也多少跟体育有一点沾边吧。
对，
这也是我极力给学生推荐的一部体育电影。如果是你是运动员，或者是从事跟体育有关的工作，或者是喜欢体育，真的是建议你一定要看一看这部伟大的电影作品。对，我自己是大概十年以前才开始看这部电影，虽然它1981年就上映了。
对，
然后的话也是一再的，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又想再重温，大概看过是大概看过四五遍吧。那我们从这部影片本身开始吧。刚刚说到它是一部伟大的体育电影哈，也获得了1982年的54届奥斯卡四个大奖。我看了一下资料，这部电影是1979年开始拍摄，也就是它差不多拍摄了三年的时间。然后它不是一部就美国好莱坞的大片，它是英国拍摄的。 然后这部电影上映了以后，它在商业和评论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之前英国的电影业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低谷，它还是一部带来了后来美国大的制片厂对英国电影的投资，因为它获得了4个奥斯卡大奖嘛。
对对
对，我们可以先聊一聊这部电影的由来吧。
好，
对，因为我自己在想，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哈，就这个导演他想起来拍这么一部电影。后来我看到的一个资料发现，这是制片人就大卫波特纳姆，就这个片子的制片人，他是最初发现了这个故事，让他有拍摄这部电影的一个念头。他说是1977年他在生病哈，是在洛杉矶，然后他躺在病床上就随手拿起一本书来，本来是想来打发一点时间，结果呢就看到了一本书，就是关于奥运会的历史的一本书，里面呢就说到了 Eric， 就是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之一艾瑞克他的这个传奇事迹。然后呢他又跟着又继续查阅资料的时候，又发现了这个哈罗德那个犹太学生。那么这两个人的他们的经历哈，因为他们都获得了1924年奥运会的冠军，但是呢他们两个人的背景，包括种族还有这个宗教，他们的性情还有这个跑步的动机都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波特纳姆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故事，而且他认为在当时的这个世界潮流是唯利是图的，那么他对这个 Eric 就特别感兴趣，而且这个运动这个题材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隐喻，他比那个宗教更易于影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更易于被观众来接受。
是不是因为他认为体育比较纯粹啊？
对，就是他的那种传播范围更广吧，因为体育是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种族的，像音乐一样。对，
就是大家都能够有共鸣。
对对对对，就是它易于被接受，也易于传播，就不像宗教教义可能争议分歧比较大嘛。
对对
对，所以说我们也有体育外交。
是，
那这样一来呢，他就要开始寻找编剧。我们知道这个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这个编剧也是比较有名的，叫科林·维兰德。然后呢他就开始研读资料了，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阅读一些文献，包括一些日记书本，然后还有一些论文报告。这样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剧本。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创作背景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制片和编剧被这两个人物所吸引，来形成了这样的一部片子，非常有意思哈。然后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部片子的音乐。
对，
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但是可能对这里面的音乐并不陌生。因为它一再的被后来的片子所使用，包括广告啊、电视啊、电影啊，其实都在向这部电影致敬，像这首音乐哈，甚至有人认为就是它所带给人们的影响，就这个音乐可能大过影片本身哈。有人这么评论。
是不是在2012年吧？那个伦敦奥运会上，憨豆先生哈，他整个开幕式上有一个片段，就是憨豆先生自己已经跑入了他们那群年轻的、朝气蓬勃的那个运动员在海滩上跑的时候，
那个海边，
对，他也跑了进去。
对，
我觉得那个真是
音乐再度响起，
对，音乐再度响起，然后全场鼓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伟大的哈，伟大的力量，你看见。
对对对，经典的力量，
对，特别感人。我觉得看到那儿，就包括我自己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就是这影片一开始他们在白衣白裤那群运动员他们就在海滩上跑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那种青春的面容然后那个 背景音乐响起，就你就感觉那种生命的活力，你也感受到了那个人生的这种旅途当中啊那种力量，还有那种温暖。
对，对，非常激励人。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其实还有点就是没太摸清楚哪一个是主角。因为他
对吧
你也有这个感受。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所以那个有点让我摸不着头脑。最后才发现他实际上是双线的哈，双线并进的。
对。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你会有不一样的发现，特别是作为我们有信仰的来说哈。对，那我们就接着这个话题说吧。
对。
那这部电影的话，它是呈现了一段历史，总的来说，那么就是围绕着1924年英国参加这个巴黎奥运会这一段历史来展开。那在其中呢，它又刻画了一些人物，特别是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呢就是哈罗德 Abraham Harold Abrahams。 这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是在英国长大，也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因为他进入的是剑桥大学。
对。
Harold 作为犹太人，虽然他的家族本身很富有，但是可能会受到一些这种歧视。所以说哈罗德他力图通过他的努力，他非常的愤愤不平哈。他认为可以通过他的努力，不管是学习还是他的运动，这样的一个天赋，来赢得胜利，来证明他自己。甚至他跑步的目的，哈罗德非常明确的说，我跑步就是为了要赢。如果不赢我就不跑。对，这是他的一个理念，也是他跑步的这个动机。
对对。
另外一个人物呢，就是 Eric Liddell 哈，这是一个苏格兰人，他的父母呢都是到中国来的宣教士，而 Eric 本人他也是在中国出生，到了5岁才回到苏格兰接受教育。他呢是在爱丁堡大学上学。他也有这个跑步的恩赐和天赋哈。Eric 跟那个哈罗德的这个性情，他们的性格，他们对那个运动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影片中非常的明显。对，我们待会儿还可以专门来聊一聊。围绕着这两个人物呢，还有一个群像一样的哈，就是他们的那些同学朋友，然后一同参加奥运会的那些官员，甚至还出现了英国王子哈，亲王。对对对。那么他呈现了一段不一样的这个奥运历史哈。那我们想一想，1924年前后到1981年的时候，已经差不多50多年过去了。而到我们今天呢，已经接近100年了。
对，
还有3年就是100年了。
是，
我们今年看东京奥运会，那么再来看这部片子，真的就是在回首来时的路，可以看见不一样的奥运哈，不一样的奥运，不仅仅是那个时候他的那个体育场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田径跑道它是碳扎的。
对，还要自己拿一个小铲子哈。
是，对，没扎，就跟我们小时候的那个运动场是一样的。对，而且还有那个叫助跑洞哈，就他要每人要随身带一个铲子，对，挖一个洞，然后来放脚来那个助跑哈。
很简陋哈，一切都很简陋。
是，对，就所有这些带给我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场景，关于体育，关于奥运。而且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肉眼可见的，甚至是那个时候对奥运的认识哈。虽然都渴望赢，但是我们更看见里面跟我们今天不一样的奥运的理念啊，对奥运的认识，比如说里面说到的这个业余原则。
对对
对啊。那么哈罗德他为了跑得更快，他请了一位职业教练来训练他。而这个呢是被当时他所在的学校的叫什么委员会，就是那些领导者那么所唾弃的，专门把他叫去批评他哈，批评他这种做法。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业余原则是被尊重并且来遵循的，就人们很自觉的来遵守这样的一条原则哈。这个是跟我们今天也是太遥远了哈。所以说这些也是非常吸引我的。就它呈现了一段不一样的 岁月，奥运岁月、嗯、一段光辉的时光哈。
对，那段觉得那有点老派的啊、我自己
特别，对，有人认为是英国古典主义气质。
对，哎，我看的其实最打动我的其实反而就是那个年代的那种老派的，因为那个时候一战刚结束哈，但是呢虽然物质生活不是特别的丰盛，不像现在一样，但是人们在这个乡村里面，我们看到有教堂啊，仍然非常的复兴，然后人和人之间对原则的遵守，对这种崇高的事情和正确的事情的看重哈、啊，就是
对对
那种老派、嗯、你就感觉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
嗯，
我们今天虽然物质极大丰富，我们穿的这些都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了，可是我却特别特别欣赏当那个里面那些绅士啊，我看到那些剑桥的学子们，那些男生穿的一个个阳刚之气，然后青春之气，非常的贵族气哈、啊，看到
嗯，
包括女士们啊，女士们穿的也是周正、嗯、啊，端庄优雅、嗯、
对，但这些恰恰是被后来的就是这些奥运的践行者们参与者们所诟病的，就认为体现了这种阶级的这种歧视压迫。对，就是奥运越来越走向大众哈，但是我们确实也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嗯，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聊一聊这部电影的片名。
嗯，
其实也可以结合着说一说刚刚那个海伦说到的这两个主角谁是真正的主角哈、啊。刚刚我们聊到了这部片子它的故事的来源哈、啊、然后它的音乐。嗯，其实这个片名我也有一个这个认识的过程哈、啊、因为它翻译过来的话，嗯，我们说是烈火战车，也有的中文翻译成火的战车。
对，
火的战车、
嗯、
对，但是它的英文名就是 Chariots of Fire 哈，
嗯，
就 Chariots 就是战车嘛，就火的战车。我后来因为认识信仰看圣经就知道了它的出处哈，
嗯，
就觉得特别的恰当，嗯，就跟 Eric 特别的恰当。
嗯、
然后我后来看到一个资料，就是关于这个片名，就编剧哈、
嗯、
编剧我们刚刚说到的 Colin 维兰德哈，他是想为这部片子取一个名，最早呢他是取的叫奔跑者。奔跑者，但是他就一直觉得不太满意，然后就冥思苦想。那有一天呢就灵感就来了，因为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他在看电视、
嗯、
就刚好翻到 BBC 的宗教台在播放一个音乐，对，其中呢就有一首圣咏叫耶路撒冷。
嗯，
耶路撒冷我没有听过哈。
嗯，
对
嗯，
然后其中的有一句歌词就给我那喷火的战车、
哦、
嗯，他这样来翻译的，给我那喷火的战车。
嗯，
然后当时维兰德马上就跳起来说啊，然后找到了，就是这个，就是火的战车，就 Chariots of Fire、哦、哈。
嗯，
当然如果我们熟悉圣经就更会被这个名字所征服哈。
对对对，嗯
嗯，那他跟那个 Eric 太相配了，因为除了就是列王记下以利亚就提到了火车火马以外、
嗯、
那后面第六章的时候伊丽莎也说到了这个 Chariots of Fire、
嗯、
就那个当时亚兰王不是要攻打以色列吗、
嗯、
然后他们就来围城，然后那个伊丽莎的仆人就非常害怕，伊丽莎就告诉他，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跟他们同在的更多、
嗯、
然后就神就开那个仆人的眼睛，他就看到了满山遍野的这个火车火马哈。
对对、
所以说就是对我们得胜是靠什么。
嗯，
同样在Eric 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力量的来源哈。嗯，他是很特别的一个跑步者，那么他的那个跑步的姿势大家在影片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奇怪、
嗯、
对不对、
嗯嗯、
他的身子向后倾， 然后呢脑袋高高的扬起来哈，
嗯，
就这个跑步的姿势在一个专业人士看来是完全错误的，就
对，因为影片
是会影响你跑步的速度的。
我们看影片里不是那个哈洛德，他不是他那个专业教练在训练他的时候都要告诉他你那个怎么抬腿，你起跑的时候甚至要压低，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动作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讲它是有规范的，而那种规范精确到就是你可能高一点低一点那个幅度不一样一点都会影响你的成绩的，
是是是。
可是那个 Eric 我们看到那个完全他就凭着本能和天赋在跑
对对对，
就完全没有姿势看起来就非常的有点搞笑啊，那个姿势
是是是
望着天。
对， 对，就他的妻子也说他，就说你这样能看到跑道吗？然后Eric 说，他说我知道，他说他知道终点就在那儿。就上帝赐给他的这种能力，赐给他的这个速度哈，就我们在人看来，他真的是怎么可能是他来跑得最快？非常有意思。
是，
所以说这个片名，我觉得后来我越来越认识，真的是太相配了，跟我们影片的这个角色哈。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回到刚刚海伦说的那个问题，就这部片子的主角到底是谁？我记得我曾经跟我的朋友同事哈，就在讨论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们曾有一个很尖锐的冲突哈，就是我们有信仰的人哈，都一致认为 Eric 是这部片子当之无愧的主角。
对，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他也是搞体育研究的，他就认为怎么可能，他认为就是两个主角，双主角。为什么你就认为哈罗德不是主角呢？我们就在想，就是我们怎么可以看出来就这个主次之分呢？
对，
我后来都刻意的去寻找哈，就在影片里头刻意的去寻找一些什么蛛丝马迹吧。一个是这个片名。
对对，刚才你给我们解读哈，这个片名来自于圣经。
对，
就更贴切的表明了这个片子的主角是 Eric， 因为他是基督徒。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部片子里头就这两个人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对待运动对待跑步的这个态度。其实除了他们俩之外的还有其他的第三种甚至是第四种就是完全不同的对待运动的态度。那我们可以先说一说他们俩人吧。
我们来说一下。对，
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就哈罗德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他对胜负太在意了，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次就是在跟 Eric 同场竞技，就23年应该是英国组织的一次奥运选拔赛。
选拔赛，对
对，他们因为他们都有能力就冲刺100米嘛，所以说在那场比赛当中其实 Eric 是赢了哈罗德。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完了以后哈罗德非常的沮丧，他坐在那个看台上。
对，哈罗德简直要崩溃了，我看的那个样子。
是是 是， 是，后来他当时的女朋友就去安慰他也激励他。对，当时他们的对话哈罗德就说如果我不能赢我不会跑。然后那个他的女朋友就说如果你不跑你不会赢哈，就来激励他还是继续参赛嘛。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真的他的那个运动观哈，他的体育观完全是就是为了金牌，就我觉得是早期的金牌至上者金牌至上主义。
当然
他不是为了国家，他就是为了他自己，甚至是为了这个家族或者是为了他的民族哈，犹太民族。
我觉得他是为自己更多一些，因为那个背后的动力在前面也有不少铺垫嘛，就包括他的犹太人的这个身份，就是 Eric 和 Harold 他们两个实际上共同点其实挺多的，俩人都喜欢跑步，然后两个人也都渴望赢。Eric 也渴望赢，可是你会发现那个渴望赢这个背后那个驱动力是不一样的。哈罗德是为了自己渴望赢。
是是。
那个 Eric 就不一样了。 他认为他渴望赢是为了上帝而赢，他是为了上帝而跑，
荣耀上帝。
对，哈洛的奔跑的他那个动力是激情，你看到哈，他真的到了剑桥大学第一天就打破了他们那个700年没有人打破的那个绕校跑一周嘛，他是很有激情的，他热爱跑步。可是艾瑞克跑步的动力是信念，他坚信他跑步的时候上帝喜悦他。
那么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两种哈，就是以哈罗德和艾瑞克就他们两人完全不同的这种体育的理念哈，
对，
他们不同的这种动机。
对，
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这个对比当中，其实凸显的是艾瑞克。我们可以看到哈罗德他在失败当中的焦躁，他对胜利的那种极度的渴望，
还有他胜利之后极度的空虚和迷茫。
对对对对 对, 对，就他付出的感觉并没有给他带来满足。对，但是艾瑞克我们可以看到从始至终他都是那样的平静安稳，虽然他是那样的坚持永不放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种敬虔，他的诚实，他的宽容，他的友爱，他的整个的表情，整个肌肉体现出来那种状态都跟哈罗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一个有心的观众应该都能从很多细节当中能体会出来哈。
对，
那我们说到另外一种还有一种不同的体育观的话，刚刚我们已经说到的那个林赛，就那个贵族林赛勋爵，他后来把400米赛的那个资格是让给了艾瑞克。对，他是一个我觉得是贵族绅士的这样的一种代表。他很有风度哈，我们从他的动作，他们家的那个豪宅都可以看到。而且他也是一个百米的跨栏的好手，他在他们家门口那个大草坪上哈在训练。那后来他在跨栏比赛中也获得了银牌。那他的这个跑步我觉得是一种完全的那种享受吧。对，他就是参与并且享受，
重在参与，是不是就从这儿来的？
而且你想他要让出400米赛的这样的一个对一个资格给那个艾瑞克，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就是他有这种老牌的浓浓的这种英国的绅士的那种风骨，我们完全能看出来哈。
对，
他不是出于信仰，也不是出于像哈罗德要极度的想证明自己的那种好胜心。他又是另外一种形象，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影片呈现的这种群像当中的一类吧。也是非常的感染人的哈，作为这种运动精神。
对，
也是早期的这种，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这种业余原则实际上更多的是这些绅士贵族有产者来参与，他们也表现出了他们在那个时代就这种贵族的这种担当哈。那种牺牲也是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对，那关于这部影片更多的分享呢，我们就等下一集再继续带给大家。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那咱们就下次见了，安然，谢谢你，再见。
各位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